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神向人自我介绍。听众朋友，有一位好朋友问我，耶稣基督是外国人的神，我们中国也有许多神明，要信仰何必信外国人的神呢？我回答说，要信就要信真的。耶稣基督跟我沟通，让我知道他真的是神，所以我信他。我举起我的圣经对朋友说，你看，这本圣经是神写的，是神跟我讲的话，他告诉我他做过哪些事，说过哪些话，他怎么样的对待我。朋友回答，那你的神的确很特别。我说，我知道我信的神，因为他告诉我他是谁，他写圣经就是为了帮助我认识他，相信他。朋友说，真的吗？我说，是的。神如果不告诉人他是谁，那么谁能够知道神呢？人最多只能揣测，可是不能确知神的事情。所以圣经里神自我介绍的例子是很多的，有时候神也让认识他的人来介绍他，把这些介绍也录在圣经里。诗篇139篇是一个好例子，是一位信神的人写的诗，读他的诗，你就会发现他对神的认识。好朋友跟我讲，好不好你读几句，让我听听看，也帮助我认识神，好吗？我说好啊。第一句话，神啊，我的肺腑心肠是你所造，你的作为奇妙。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到，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我对朋友说，这第一句话就明显的让读者看到诗人对神的认识是什么。神是造物主，他也造了人的生命。第二句话，神啊，你鉴察我，认识我，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对朋友说，这第二句话让读者看到诗人明白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甚至知道人内心里面的意念。第三句话，神啊，我往哪里躲避你的面？我下阴间，你在那里；我飞到海极，在那里你的右手引导我。我说黑暗遮蔽我，黑暗也不能遮蔽我，因为白昼黑夜你看都是一样的。这一句话显明了诗人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第四句话，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 这一句话我特别喜欢。诗人说，神心里时常想着我们，造我们的时候想，我们活着的每一天，神也在为我们着想。因为诗人知道神爱世人，所以常常想到他造的每一个人。第五句话，神啊，你必杀戮恶人。从这句话里，诗人明白神恨恶罪恶。换句话说，我们做人处事最好远离罪恶，连心里都最好不要有任何一个坏念头。如果坏念头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抵挡它，不要继续顺着这些不好的念头去想。因为刚才诗人也告诉我们，神察看人的内心。第六句话，我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同在，求你鉴察我，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人告诉读者，神赐人永生，所以诗人渴望跟随神的意思，求神常常帮助他看到自己的罪，帮助他悔改，求神帮助他走永生的道路。读完了这六句话，我对朋友说，请您想想看，如果神没有主动告诉诗人他是谁，这位诗人怎么可能写下这六句话呢？诗人是这样笃定地知道神是什么，以及神跟他有哪些互动。我非常的感谢神，把这些介绍写在圣经里面，让世世代代的人认识他，相信他。所以今天我相信神，并不是因为他是西洋人的神，我相信他是因为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真的对我们人类很用心，他很用心的在跟我们人沟通，帮助我们人认识他。我的好朋友听了我的话，向我要了一本圣经，他说我要好好的读。今天这位朋友已经信了耶稣基督。听众朋友，您也愿意读圣经，认识这位创造您、爱您、时常在为您着想、为您的好处尽心尽力的神吗？如果您愿意认识他、相信他、顺着他的教导来走，将来他必定把永生赐给您，因为这是他对世人的应许、对世人的爱，这个爱也是给您的。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经过一家修指甲的小店，就是在我们超级市场附近的那家。这是一家有几位来自东南亚的妇女经营的小店。当我的目光掠过窗户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了他们放在接待台后面的那尊小小的佛龛。佛龛面前燃着香，在底座的地方放着一些橘子和香蕉作为贡品。这是你对偶像通常要做的事情，有一些小小的表示，做出一些姿态，你不断地做一些事蒙他悦纳，保持着和他的关系，使木质的雕像高兴。这使我想到了，有时候我们对圣经中的神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像对待偶像一样对待他。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指出，我们应该使世上的东西来使神满意，但是我们却经常反着做事。我们宁愿使用神来满足世上的事情，也就是把神当作偶像来看待，
当做了供我们使用、安慰我们的偶像，就像那家指甲店中的小佛像。一个偶像就是被去除了他的荣耀和权威，把它用来满足和服务于我们的愿望。我们不去想他要求我们做什么，取而代之的却是把它偶像化。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做的？做一些小小的让步，小小的姿态，持续的做一些使他满意的事，保持这种关系，使偶像高兴。这是在使用神。放一些水果和熏香在那个木质的雕像前，是使他保持高兴的一种方式。毕竟，一个偶像是你可以操纵和使用的东西。坦白地说，我深信为什么神允许困苦，我是指那种非常的困苦，在我们的生活中，苦难能阻止我们把神当作一个偶像。当我们经历严重的问题，真正的考验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操纵和使用神，试图用我们小小的顺服的姿态来使他满足。通过伤痛和泪水，我们会突然认识到神本来的面目，他不是橱窗中的偶像，而是我们应该跪拜的、深深跪拜的、伟大的、高贵的、令人敬畏的神。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刻时，当我们经历困惑的时刻时，神不再被看作是仅仅起到安慰作用的神。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他，高高的被举起，在任何其他的名字和其他的神之上，让所有被我们藏在心里的偶像们感到羞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将以他的方式，而不是我们的方式来接纳我们。请记住，神不想成为你的偶像，在他的面前将没有任何其他的神，神是不能被放在接待台后面的地面上的，他要的是你的心，全部的心。
听说早先要处死摩西的埃及王死了，这对摩西是个好消息。可是又听说他同胞的苦难加深了，使他心情沉重。一天，摩西放羊到了上帝圣山何烈山，当他一边走一边深思的时候，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向他显现。
奇怪，荆棘着火却又没有烧毁，我要走过去看个清楚才好。
当摩西走近的时候，有个声音从荆棘呼叫说：
摩西，摩西。
我在这里。
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监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离开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我要差你去见法老王，使你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你不要怕，因为我主上帝 必与你同在。
我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上帝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那我该怎么回答呢？
我是自由拥有的。你对他们说，那自由拥有的，你们列祖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主耶和华，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可是主啊，他们若不信我，也不听我，那怎么办呢？
摩西，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主啊，是手杖。
把杖丢在地上。
一条蛇，我的拐杖变成一条蛇了。
摩西，伸手拿住它的尾巴。
我这一拿，蛇又变成手杖了。
摩西，把你的手插在怀里，然后再抽出来。
啊，我手有了麻风，像血一样白。主啊，
把手再插进怀里，再拿出来。
啊，感谢主，麻风没有了。
他们若不信这两个神迹，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干地上，那尼罗河水就会变成血。
上帝用这些神迹保证以色列人会相信他，但是摩西仍然犹疑不决。
主啊，我一向没有口才，我拙口笨舌。
是谁造了人的口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
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
利未人亚伦不是你的哥哥吗？我知道他是有口才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他心就欢喜。我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和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作为你的口舌。你替我向他说话，拿着这根杖去，好行神迹。
摩西就这样克服了最后的疑惧，准备出发。也正如上帝所说的，他哥哥亚伦正离开埃及来迎他，那些找他想要他命的人也死了。出发前，他先送羊群回家，并报告岳父叶特罗。
岳父大人，请让我回埃及去看看我家里的人还在不在。
我早想到前些时候那批埃及商人呢，会勾起你的回忆。你打算带希波拉和孩子们回去吗？
是，要带他们去。
那就去吧，摩西，希望你一切顺利。
于是摩西带了妻子跟两个儿子，扶他们骑驴上路往埃及去。上路不久，摩西心中又想到路上的安全，以及法老王对以色列人会怎么样。
希伯拉，我想还是送你回家去，那里又靠近你父亲家，你看旅途太难走了，何况上帝正要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我何必领你们去又再领你们出来呢？只要你们母子平安，我就放心了。
不必送我们回去，我们离家还不太远，这段路啊我熟，我可以带孩子们自己回去，这段路很安全。
等一切安定以后，我会再来接你们。你们这两个孩子要乖啊，听妈妈的话。
是，爸爸，我们会。
还有希伯拉，要好好保存我写的东西，一卷是上帝对我民族的照顾，另一卷是约伯的长诗。
没问题， 我知道那些书啊对你很重要，知道你写得很辛苦。
摩西在米甸住了40年之后，就这样又回埃及。在多方面，他已不同于40年前的自己了。当初急躁易怒，如今有耐心；当初骄傲，如今谦卑了。放羊的经验教训他很多，也培养他去做更伟大的任务。在上帝的眷顾之下，领以色列人脱离奴役的生活。正如上帝预告的，哥哥亚伦在路上迎来了。
亚伦哥哥，
我的好兄弟摩西，
哥哥，我真难相信这就是你，你已经改变很多了。
你还不是也改变了很多？摩西，我听到你最后的消息，你打死了那个虐待以色列奴隶的埃及监工，接着是法老要杀你，但一直没听说处决你。所以我们巴不得你已经逃掉了。这40年来你在什么地方？
远在米甸，我在那里落户做牧人，娶了牧场主人的女儿。
啊，那有些像雅各是吗？有孩子吗？
有2个儿子。你呢？
上帝赐我4个儿子。
哥哥，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太多的往事。哥哥，你绝对想不到，上帝亲自向我说了话。
哦，上帝也在梦中向我说了话呢，叫我来这儿迎接你。
上帝就在这座山脚下烧着的荆棘中向我说话，叫我去要求法老让以色列人走。那真吓坏了我。亚伦，你知道我已经40年没说埃及话了，所以我求上帝另派别人。那时上帝说派你来做我的发言人，他说你的口才很好，可以代替我的口。
摩西把上帝的话和命令他行的神迹全告诉了亚伦，于是兄弟二人向埃及去执行了艰巨的任务。
有个媳妇跟婆婆住在一起，婆婆对她很挑剔，总是嫌她不够好。今天说她不会做菜，明天说她不会理家。媳妇看到婆婆，马上全身僵硬，甚至有的时候只要想到她，心里就开始发抖。婆婆也有心情好的时候，偶尔会夸夸她，她就像是浮在云端，开心一整天。但是媳妇总也摸不清婆婆的情绪，今天对她好并不表示明天也会如此，这里对她满意会莫名其妙在其他地方又挑她的毛病，所以媳妇的心情就因此跟着上上下下。最痛苦的是不能够预知什么时候会上，什么时候会下，而且媳妇也拿不准该对婆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板起面孔硬碰硬呢，还是忍气吞声以柔克刚？婆婆对她时好时坏，她对婆婆也就摇摆不定。婆婆对她好的时候，她就对婆婆好一点；婆婆不讲理欺负她的时候，她心里就一股气，不愿意对她有任何的付出。她怎么待婆婆，基本上是由婆婆怎么待她来决定。有位母亲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一回掌控她的是她叛逆的儿子。只要一看到儿子，她就皱眉头。儿子不愿意听她的话，大声地顶嘴，她也对她大吼，两个人就怒目而视，拍桌子摔门。儿子偶尔愿意合作，妈妈就心软，什么牺牲都愿意摆上。她的情绪起起伏伏，都随着儿子的表现而定。 儿子不乖的时候居多，所以妈妈多半也都像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山，脾气大的有的时候连自己都吓一跳。当我们把情绪的控制权交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内在的平静。别人的行为决定了我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他好，我们好；他坏，我们也变坏。我们成了别人的镜子。怎么样才能够脱离别人的捆绑，成为自己的主人呢？天上的神提供给我们一条出路。你看，他让太阳照在好人身上，也照在坏人身上。他降雨水给好人，也给坏人。一个人的行为，不管是否合乎神的心意，都不会影响到神。他给他们一样的恩慈跟怜悯，他对他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而我们世人常常把爱跟喜欢连接在一起，对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很容易去爱，也很愿意多爱一点。当这个人不讨我们欢心的时候，我们就不太愿意对他好，或是多爱他一点，气起来甚至还会想以眼还眼。这是一种有条件的爱，在这种爱中，我们会在乎计较别人怎么待我们，所以我们的回应也就因此被控制住了。当我们学习以神爱我们的方式去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他们的态度绑住，成为他们的反射。我不用再去数算这个人有多少好或是不好的行为，值得我怎么样待他，因为我要反射的不是他的表现，而是神的性情。像婆婆对媳妇挑三拣四、恶言相向的时候，媳妇如果试着以神的眼光来看她，她会看到婆婆心里有很多的苦处，可能她对生活不满，可能她缺少别人的关怀，可能她身体不舒服，可能她不够了解她。媳妇如果有神在心中，反射出神的性情，应该是同情怜悯婆婆，原谅她不妥当的态度，婆婆做无理的要求的时候，温和地回应她。同样的，当孩子态度恶劣的时候，妈妈如果能够退到神的角度，她会看到儿子的不成熟，还有孩子需要她帮助的地方，妈妈会加倍的包容跟忍耐，学习恩慈的来对待这个孩子。当我们学习以神的眼光来看这些行为不好的人，我们会看到他缺少了多少爱，我们不再是他的箭靶，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态度对我们，都不会再左右我们的回应。当他们用言语攻击我们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闭紧嘴，不要马上用血气来反应，定睛在神，只投射出神的性情跟作为。当我们决定要做神的镜子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会得到很大的释放，因为别人不能够再影响我该怎么做，而且想要激怒我们的人会很惊讶，他没有办法再得逞，掌控的不再是他，而是天上的神。我们要做神的镜子，而不是人的镜子。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ells upon the tomb.
神是什么？听众朋友，您觉得神是什么呢？下面我先从一个噩梦讲起，跟您谈谈这个主题。我的朋友小明，兄妹几个人一天跟妈妈出去捡柴，因为家里人手多，很快需要烧饭的柴火够了。就在要回家的时候，附近响起炮火声，大伙跑回家来，家里已经是一片火海。身为越南华侨，在越战中长大，好几次小明全家几乎丧命。虽然美军在越南的军事行动40年前就停止了，但是战火的噩梦始终没有在小明的生活中停过。小明告诉我，战争好可怕。不要怕。2700年前，同样面临战争的以色列人，神对他们说：“不要怕。”为什么以色列人都要亡国了，神还对他们说不要怕呢？因为神告诉以色列人：“我是神，我全知全能，慈爱怜悯，我在掌权。”有人质疑地问，既然神爱以色列，又掌权，为什么要让他亡国呢？神回答，以色列亡国是惩罚。神多次拯救，多次祝福以色列，但是他离弃了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竟然在国内立起偶像，拜起其他的神明，所以遭到了亡国的惩罚。神特别提醒世人，凡是神爱的，他必管教，就像父母管教儿女是出于爱心一样。父母和长辈劝告晚辈是爱，是责任。孩子不听话，受到父母管教惩罚，是天经地义。但是神管教惩罚一个国家，这样的事在咱们中国还没听过呢。有人说， 圣经嘛，是人写的，跟其他小说一样，不用那么认真。可是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历史上的古代以色列国真的是亡国了。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587年。古代以色列亡国之后，一直等到公元1948年才重新的复国。这些事实都有历史为鉴。更令人惊讶的是，巴比伦军队灭了以色列之后，神为以色列保留了剩余的老百姓。这些以色列人的后裔亡国至今2500多年来，没有人敢拜偶像，他们不再拜其他的神明，原因正是他们相信祖先是为了拜偶像被神惩罚而亡国的。他们相信圣经记录是真的。那么，这个真的历史事实又告诉了今天世人什么呢？历史事实说明，神是永恒的，他是始是终，他从古代就预言未来。第二，神掌权，他独有权能，统管万有，兴邦灭国，信靠他的不致缺乏，永不羞愧。第三，神是爱，神爱人，他管教也拯救。第四，神是独一的，因为自有人类以来，只有一位神，永恒不死，预言未来，他独有全能，统管万有。他爱人又管教世人，这样的神只有一位。听众朋友，神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历史事实认识到神的这四点特质。我的朋友小明全家后来移民美国，他努力学习，成了一位航空机械工程师，薪资优厚，生活富裕，但是战争的噩梦从来没有停过。以前他十分讨厌这样的噩梦，然而现在噩梦来了，他也不怕，因为他信了耶稣，神的儿子。他靠神，也抓住了神的应许，所以小明相信神会永远保护他的全家，即便噩梦缠绕，也能安枕无忧。听众朋友，这位独有全能的独一真神，他统管万有，他的爱永恒不变。您愿意接受他的爱和他的保护吗？刚才跟您谈的是从历史事实来认识神。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人生充满了挑战，听众朋友，到目前为止，您觉得这一生走到现在，走得漂亮，走得成功吗？如果我们觉得困难重重，不怎么称心如意，那么再想想将来我们的孩子又会是表现如何呢？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的心声，看看他人生的帮助在哪里。
与上帝对话。也许你心中曾经想过，要是有一条电话线可以直接拨到上帝那里去，那该有多好啊！他真的存在吗？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他真的可以听见我所说的话吗？感谢神， 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的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并不需要经过任何形式的电话系统或者是答录机来和上帝交谈，你和我都有一条直接的通道，是很个人的，但是却可以立刻和我们的全能神沟通的。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和神对话呢。也许你会说，我不可能得到神的救恩了。然而神却对你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也许你会说，我真的是走不下去了。可是神会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也许你又说，我想不出前面的道路该如何走。神会告诉你说，我要指引你的脚步。也许你会说，我真是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但是神却对你说，你若认自己的罪，我必要原谅你，洗净你的一切的不义。也许你会说，我真的是很担心耶。但是神却说，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我，因为我顾念你。也许你会说，我真的好笨呢，我实在是没有智慧的人。但是神却说，我要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也许你会说，我好害怕。神说，我赐给你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你会说，我好孤单呢。但是神却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也许你还会说，哎呀，我的境况真的是没有人能够忍受的。但是神却告诉你，靠着我，我要加力量给你，凡事你凡事都能做。所以告诉神你心中的难处和顾虑，将他的应许化成你我的力量，不要自暴自弃，也不要气馁，你就可以行在活人之路上。
人会堕落，社会世风会败坏，政府会腐败。听众朋友，这些罪恶的根源在哪里呢？是贫穷还是无知？是欲望还是贪婪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2005年春节前，中国银行的一名官员携带储户的6亿元存款潜逃国外。据中国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这些年来大约有4000贪官外逃，带走公共资金约500亿美元，这相当于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1/6。公众对腐败现象已深恶痛绝，民意调查一再显示，引起公众最大不满的因素是腐败，仅排在第二的是社会治安的恶化。为了对付犯罪和腐败，司法部门在这些年来不断加大处罚，甚至用死刑来惩罚贪污的官员，但收效甚微。为此，各方学者苦心钻研防腐败的其他秘诀，有的提出加薪养廉，也有的提出要削权养廉。这些办法并没有触动人犯罪和腐败的根源，也都不会有效。人犯罪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圣经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箴言第23章第7节。是犯罪之心 导致犯罪的行为，不改变人心的方法就必然是徒劳无效的。那么人心是怎样转向犯罪的呢？最先犯罪的人是亚当和夏娃。据圣经的记载，神造了这一男一女，并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面对神的禁令，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他们随后都避开神，不见神的面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可见人不服从神，或无视神的存在，是人心转向犯罪的开始。不幸的是，这已经开始很久了。今天的许多人不仅无视神的诫命，而且根本就不承认神的存在。在人目中无神的时候，他的心会怎样呢？在圣经中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一到三十二节有这样淋漓尽致的描写。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不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也许有人会辩驳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没有受到过关于神的教育，事至如此是我们的责任吗？答案是肯定的。圣经指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到第二十节。神的存在已经通过人的良心和自然显示给世人了。耶稣基督降世、受死和复活的目的，就是来拯救处在罪恶中的世人。信靠神的人，有遵守神的诫命之心，在诱惑中不致犯罪腐败。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朋友是音乐家，曾受邀请到国外演出，但当他得知邀请人企图利用他的表演在国外逃税，并给他好处费的时候，他拒绝了对方的邀请。我问他为何放弃机会去他梦想去的地方，他回答说，我的心要对得起我的神。防范腐败和犯罪的唯一方法 是让基督来统治人的心。每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甚至每一个罪人，都有获宽恕、受祝福的机会。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尽管他们极力避开神，神还是向他们呼唤，说：“你在哪里？”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
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当我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到底往东往西，我怎么知道神对我说话呢？我也在我信主的过程里面，信主以后以前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我渐渐的知道神他很愿意向我们彰显他的旨意，因为我们真心的寻求他，他会让我们知道。但是很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许没听见，或者我们因为他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自己想要的，所以我们就是听见了，也许我们不愿意顺服。在寻求神旨意上，我一直摸索的前进。大致说来，做灵修笔记给我很大的帮助。当我在灵修读经的时候，如果某一节经文让我特别感动，我就在我的灵修笔记簿上记录下当时的情况，也许是神对我的安慰，或祷告祈求得应允的确据。而且如果我对某一件特别的事情一直心里面忧虑，或者有负担，或者好像我们家前面工作的调动是怎么样，侍奉的方向是怎么样，那我就会特别在另外一个步子上，每一次在这件事情上觉得有什么感动就去写下来。如此长时间下来，有机会回去慢慢的重新一项一项的读，十分有意思哦。神带领的方向渐渐就会清楚的出现，好像拼图的游戏，一块加上一块，如此再加上环境的印证，真只有感叹神在他每一位儿女身上所下的功夫，所设计划的奇妙。你愿不愿意开始有一本灵修的笔记？神的话常常是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神他带领我们的方式常常是由圣经里面的话，或者是有时候由牧师在讲道的时候的话，或者一个属灵同伴的一句话。我们有没有把它记下来，然后看看环境上面有没有这方面的印证？无论如何，如果你有开始灵修笔记，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很多的时候，一些的小事情过一阵我们就忘记了，但是如果你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再回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出带领的方向。你愿意试着在灵修笔记上来寻求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每天的旨意也好，一生的计划也好，它是信实的。
Father's,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we must follow.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for the life that you've been given. Life that you've been given. Let the song of heaven pierce through your heart like a nail that's firmly driven. Hear the earth rise up and s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Giving glory to our K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Our K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Our Kin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